们开始啊，我们做个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得享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我们不只是将来我们会得着那永远属灵的福气，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让我们活在基督里，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宝贵。主，也叫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样式。主，叫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你，也被你自己吸引，也能够成为你的孩子。我们查考以弗所书，这里面有很多各样的奥秘。你圣灵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奥秘，带领我们下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好，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啊，已经快讲完了。那今天看的题目我们讲叫圣灵充满啊。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圣灵是给谁的？
大家，
神的儿女，
大家，包括教会大家，神的儿女啊，凡是属神的，神的儿女的记号是什么？
圣灵，
就是圣灵，
圣灵为印记。
可圣灵在哪里？看到看不到？世上的人知不知道圣灵？
啊，
世人，世界的人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嘛。啊，可是，在我们身上看到有一些东西不一样的。啊，你信主前跟信主后，我下次应该。
照相，
哎，对对对，信主前是个样子，照一张相，信主之后再照个样子，啊，做个比较，做个对比，你们有没有比较过？啊，以前还没信主前的样子跟现在，啊，
比较过，
比较过了，
越来越丑陋。
信主前是苦瓜脸的，
我只知道我信主以后有个朋友跟着我，他说你怎么这么快乐这么快乐，他信主十几年没有去教堂上过课，他就跟着我跑到了教会然后一起上课，现在他也很渴望，
他也很渴望，
你看起来就是很快乐。
对，怎么会快乐呢？快乐从哪里来？圣灵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其实每个信的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所看的不再是从外表，如果看外表的话，哎呀，这个白头发该长出来了，对不对？哎呀，这个皱纹开始有了，对。哎，可是我们所看的是，哎，里面的那个喜乐，喜乐这个东西是藏不住的啊。
对。
你们喜乐的时候，哎，奇怪，怎么一直笑口常开？啊，笑口常开啊。然后，如果你是里面没有喜乐，脸就板着，苦瓜脸啊，所以这个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信主的神的儿女，一定有个圣灵做印记。哎，可是我们看，大家都是基督徒啊，大家都得到圣灵为印记，可是结果有没有一样？有不一样。有人信了很久了，十几二十年了，哎，怎么还是老样子？那问题出在哪里？
没有圣灵充满。
没有圣灵充满。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啊，但是圣灵要充满我们。
要经常的充满。
要经常充满。其实圣灵就是神，啊，就是耶稣。我们讲在基督里，其实就是在圣灵里啊。我们。与神合一，对不对？我们住在神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啊。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什么？所赐给我们的什么？
圣灵。
圣灵啊，第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啊。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啊，有一个记号就是圣灵啊。而且这个教会一定要是被圣灵充满。那很奇怪哈，啊，不是很奇妙，很奇怪的。圣经上讲的那么清楚，可是有很多的教会他们很忌讳讲到圣灵，所以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这个节到底是在哪里。他们很重视圣经，对，很重视圣经，可是一讲到圣灵他们又很忌讳啊。以前有一个也是一个传统教会的一个师母，他是做师母，圣经很熟啊，圣经很熟，但是他们教导就是不接受圣灵啊，有关圣灵的工作啊，圣灵恩赐啊，圣灵充满，他们就很避讳去谈。反正我们已经信主了，圣灵已经就在我们里面了，啊，不必讲太多了。那后来他被圣灵充满，而且讲方言，哇，这个是对他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可是问题是，那个喜乐、那个满足、那种滋润啊，他不能否认。哎，这个以前信主前跟信主后，照片拿出来看就不一样了。哎，那他就想是怎么回事？哦，所以后来他从那时候再开始读圣经，一读圣经不读还好，一读什么？怎么到处都是圣灵？怎么到处都是圣灵？所以，哎呀，他就买一本新的圣经了。所以我们很重视神的话啊，可是重视神的话， 神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写的啊。我们写的人都透过圣灵写的，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被圣灵开启，你会发现你读圣经啊，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这个不通，那个也不通，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啊。就像不信主的，不信主人会不会读圣经？有的会，
有的会
啊。
在说什么？他还跟我们挑战。
对，挑战啊，专门研究圣经啊。这个有人打你右脸，
就是、
左脸也让他打。哎，他就专门找这种经文啊。哎，不可说谎话。哎，不可说谎话。哎，你昨天去哪里？什么事情都要给我说出来。不信主他们也读圣经，可是会读的不一样。同样的信主的，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开启，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圣经。像耶稣的门徒啊，你说耶稣的门徒。跟耶稣一起在行走的时候，耶稣跟他们一起讲很多天国的奥秘，他们明白还是不明白？
不明白。
他们不为什么不明白？对，耶稣说：“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只是你们现在不能领受，好，不能明白啊。”
真理的圣灵来了，你们就
完了啊！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的话，他就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以弗所书一开始讲得很清楚。我们信的时候，圣灵已经赐下来，圣灵是为印记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有，只是这个大家都有。好，我们也不要否认说别人说，哎，这个你不讲圣灵就是没有的，不一定哦，圣灵也在他身上，只是他有时候不是那么样察觉啊，印记在那里。但是我们如果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啊，所以我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啊！神的灵怎么引导我们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因为都很主观的啊。所以这个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他们对神的领受可能会不一样，但不管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原则都是一样，都是要被圣灵引导啊。我们看一个经文，在约翰一书，你有没有听过恩膏？
有
恩膏，什么叫恩膏？
圣灵
充满，圣灵同在，还有什么恩膏？什么神同在？啊，这讲到恩膏，有很多的圣灵浇灌，哇，这么多定义啊，到底哪一个才是对啊？其实恩膏，我们讲恩膏，通常那个讲到膏的话，就代表圣灵。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是吧？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我们身上有没有膏？”
有
圣灵嘛啊，用膏膏哦，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受膏者是什么意思？
基督
嘛啊，基督有受膏者，神的灵在他身上。我们呢？我们叫什么？我们是不是受膏者？神的灵有没有膏在我们身上？
有，
我们也是哈、啊，我们也是受膏者，但是我们是小的，对。
Okay, 对，
基督徒啊，基督就是受膏者，我们是叫基督徒啊，我们跟他一样，所以有一定有圣灵。然后你看第。约翰一书第二章啊，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藏在你们心里啊，所以圣灵藏在你们心里啊，然后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教训你们，对不对？但我的教训是用圣经的话啊。那有人读圣经不是很熟，那所以我们教导的就是教导圣经啊。不是教导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所以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啊。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所以刚开始我们出信的时候也许不明白，但没有关系啊。我们比较属灵的，比较成熟的啊，会跟你们讲圣经上的话啊，还有讲你们的一些主观的经历，因为圣灵在你们身上，有时候你不知道也不察觉啊。可是圣灵渐渐会影响，会引导你们啊。这个就是恩膏，恩膏就是圣灵在运行啊，在你身上运行，他会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怎么教？这每个人就不一样啊。师父领进门，这个什么？修行的是在个人啊，你们个人一定要有你们的那一份啊。然后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住在主里面。凭什么住在主里面？我们一直在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好，就是借着圣灵，3章24节，约翰一书3章24节。好，但条件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哈，我们爱他，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 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以弗所书讲圣灵已经赐下来，借着圣灵我们可以认识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个也是需要圣灵的。我们知道我们得到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是靠着圣灵，都是靠着圣灵。好，我们前面一直讲说以弗所书的前三章都是在讲到理论，可是从第四章开始就讲的什么实际我们实际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在第四章我们提到新人跟旧人那第五章我们继续谈到我们怎么样在这世上行事为人你看第五章就提到最重要一个重点我们要做光明的儿女，做神的儿女那是借着圣灵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什么叫圣灵充满。好，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神能够效法吗？你看到神吗？看还是看不到神？
从耶稣
的身上嘛耶稣的门徒就问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怎么回答？
你有跟这么久，你还不晓得？
我跟你在一起那么久了，你们还不晓得？你看到我就看到谁？看到父。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效法神？只要效法谁？只要效法耶稣那现在耶稣在哪里呢？
在我们心中，也在天上右边。
在天上的右边，又在我们心中。所以耶稣在你身上了。我要效法耶稣，就要效法谁？非得效法你不可，对不对？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效法谁啊？”
效法
保罗，
效法我，像基督一样
效法神。
对，我们不是说你们去效法基督，效法基督。那基督在哪里？那讲这句话的人一定要说，就在哪里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基督就在我的里面所以保罗讲一句话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更加传基督，对不对？人家说基督在哪里？基督在哪里？保罗说：“效法我就是了。”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不要讲这句话？讲不出来，你们效法他。我们要讲这句话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所以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可以效法人因为基督他活在我们里面，所以不只是效法保罗。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在腓立比书他也说了一句话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七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谁？效法我，对不对？我们觉得他很骄傲的样子其实不是，你必须这样说不然的话你就跟蒙召的恩不相称了我们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型的人所以不只是效法，你看好多人都可以效法，只要他身上有基督他身上有基督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子所以我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才真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像谁
像神，
就像神。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是完全的，对不对？我们完不完全？
不完。
我们也要完全。我们不要说现在还不完全。
想要完全，
可是我们将来要完全怎么看我们是完全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勇气说你可以效法我那我们是不是没有资格像人家传福音？
如果没有勇气我们就可以跟神求但是这个我们还是可以跟人传福音传福音就说你们要效法我，但是如果我软弱的话，请你怎么样？请你包容我，替我祷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软弱嘛人会不会软弱？
会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祷告包容，对不对偶然有人被过犯所胜，我们有没有被过犯所胜？
有，
所以要承认所以你看，你效法我，当基督在我里面显的时候，可是我在那边做坏事，你要不要效法我？
不
是，不是你是效法我里面的耶稣那我如果凭着自己在那边骂人干嘛的这个要不要效法？这不效法所以很多这个教会的有时候牧者太属灵也很麻烦因为弟兄姊妹都会学他嘛，学他怎么祷告。学他怎么跳舞以前劳米勒牧师的教会劳米勒牧师他年纪后来大了他跳舞的就这样跳就是 像我们跳可以这样很大力的跳，可是他已经没有力气哈，所以他就这样跳，他已经七十八十，所以我看那些年轻人怎么跳舞也这样跳，
还笑吧。
所以真正效法是我们里面的基督啊，基督柔和谦卑啊。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承认，哎呀，我是软弱的啊。这部分，那这部分你不要效法啊，因为这是我的软弱。也求你替我祷告啊。保罗也说啊，求你为我祷告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需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这看起来好像是很高，对不对？神的标准高不高？
高，
达得到达不到？
很难达到，
很难达到。我们讲说可以达到，我们不要讲说难不难啊，可以达到或者不可以，
可以
靠胜，对啊，你可以的条件是你靠着胜利啊，你如果不靠着胜利的话就怎么样？
不可以，
你就达不到了，你就很难，就不可能了啊。所以讲到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保罗在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了这句话啊，同样的，所以效法神可以啊，但条件是我们要靠他，我们自己是肯定做不到。如果你做到，那你就是神了。所以显然就承认我做不到，但是我只要愿意，我就愿意让神来掌管我的话，来引导我，给我力量，可不可以？
可以
啊。比如说讲到说你爱邻舍可不可以？爱你所爱的可不可以？那有什么了不起？那些别人还不都这样？哎，可是如果你爱仇敌，可不可以？
可以，
爱不出来啊。可是神可不可以爱仇敌？
可以，
他也可以啊。他降雨给好人啊，也给不好的人，这样子。好，所以这是可以，但是条件的话，你是要让神来做啊，也要凭爱心行事啊。爱神，他就是爱啊。所以其实你要成为神的儿女的话啊，其实很简单啊。我们讲怎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的条件在圣经上讲啊，第一个，你只要有神的灵在你身上，第二个是这样子啊，这个神的儿女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好，所以圣经上讲说，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神的儿女了。你们信耶稣基督就是什么？神的儿女啊？有没有这个经文？有哈，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啊，这个都是很好的经文啊。就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啊，就是神的儿子啊。因为信的时候，耶稣就在你的里面，你接受他了啊。所以当我们接受他的话，就不一样了。有一件大事情发生啊，在约翰福音也讲同样的话，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讲到说，耶稣来了，对不对？来了，我们接待他，很多人不接待他了。可是他说，凡接待他的，你接待耶稣就是相信耶稣吗？就是信他名的，你相信的意思就是接待他。你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啊，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对，因为神儿子在你里面了，那你就是神的儿子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从里面看的啊。所以像我们圣徒重生的话啊，我们就都是神的儿女，因为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啊，从灵生的啊，就是灵。约翰福音第三章那边讲，我们看罗马书好了，罗马书的第八章，加拉太书也讲啊，我们的心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再是奴仆了，我们不再是罪人了啊。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啊，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有个条件，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活出神的样子。神他就是什么？神他就是爱啊！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凭爱心行事啊，正如基督爱我们。哎呀，我们什么叫爱？爱很抽象，对不对？爱很抽象，我们知道什么叫爱？知道什么叫爱？ 爱是恒久忍耐，哎，这个也很抽象啊。有一个就很具体的是什么？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对不对？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了，对不对？好，他怎么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啊，舍己，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六节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何为爱？所以是一个舍己的爱啊，舍命的爱，舍命的爱是神的爱会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不是人从人来的啊。所以你看到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啊，为我们舍了自己啊，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啊。所以我们效法基督，我们效法基督就效法耶稣，看耶稣怎么做啊。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可以住在爱里面呢？我们怎么样子来证明我们是爱神的？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什么？
爱
神，就是爱我的啊。所以我们爱其实就是遵行神的命令。耶稣爱不爱神？
爱，
爱神啊。他爱父爱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是完全遵行他的旨意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有个身体跟我们一样啊，可以自由自在。他有没有感觉？他也有感觉。可是他来的时候有没有凭他的感觉做事？他没有，他来是凭着什么？父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啊！所以他把自己完全献上啊，就像耶稣献了他自己。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献完全献上给神？还在这过程当中，对，还在这过程当中。你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神要的是什么？
心。
神要的是心啊！我们献给神，哎呀，我们献金钱啊，献一些东西，主啊，我做这个做那个啊，做这个菜给你吃，好不好？可是神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啊！你看第十章第五节啊，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啊，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对，哇，这身体好棒啊！”啊，然后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呢？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所以基督所做的就是这样，馨香的供物，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意思说他把自己完全献上啊。我们要不要把自己完全献上？罗马书十二章
也应当
完全献上哈。罗马书十二章怎么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哇，你们很厉害啊，是圣洁的，我都要看才能说，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就是要这样子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们就不一样。啊，当我们当自己献上是圣洁的时候啊，我们会不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污秽的话？就不会了啊。所以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贪婪，在你们中间怎么样，连提也不可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了，对不对？啊，我们讲的话，你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讲一些不好听的话、骂人的话啊、脏话啊？我们都讲，哎，信主之后很不习惯，对不对？
连提都不可提，
连提都不可提啊！以前老美人文士跟我们讲说，他刚开始啊还没有被神得着的时候，哇，也是一个不良少年啊。可是他被逼啊，要在那个农庄种菜啊，养什么放牛啊，所以他对待牛啊，都是很，因为被压抑嘛，所以他气出在谁的身上？身上，然后就讲。啊，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就骂他，骂。那后来信主之后，哎，要骂可不可以骂？牛都不能骂了，这话不能讲出口，哎，不能讲出口啊，他就不知道怎么讲。哦，好，讲一些比较好听的话，结果呢，牛都不理他了，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已经习惯听你那种脏话，所以叉叉叉啊，所以那个牛也好要一段时间才适应。哦，原来他是叫我吃饭的，原来他是叫我干嘛？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就这样子啊，一切的误会贪婪在我们中间提都不可提哈，方和生徒的体统，所以这个很实际嘛，对不对？你不要这些不好听的话，先啊，不要说啊，不可提。 然后呢还有一些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
不相宜，
我们可以不讲笑话，
可以讲健康的笑话，
哦，健康的笑话，对对，有些笑话很不健康，对不对？带有一些色彩的笑话啊，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讲这些东西啊，这些都不可以啊。那但是哎，有一些喜乐的话还是可以说啊，那总要说感谢的话啊，因为你们要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会有疼惜，你看神的标准很高。对，那这些东西神只看我们的内心，这些东西哈，有时候不只是在外在的显出来，是我们里面，对，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其实神他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住在一起啊，因为神他是圣洁的。所以如果有我们有这些淫乱、污秽或贪心的贪念啊，你看这些念头啊，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没有份的、无份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进到神的国啊。所以我们里面神的国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啊，神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只是我们外在啊，外在不可以做一些不好的动作，可是里面呢也是啊，可是里面我们都看不到呀。很多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哎呦，在外面好温柔、好谦卑的，里面怎么样子呢？只有谁知道？
只有神知道，
就神知道，还有太太也知道，儿女也知道。所以这个孩子的眼睛是明亮的，哇，这个在车上吵架，开到教会的路上吵架，哇，大家亲，哎，下车之后，哦，某某姐妹，耶稣爱你，神祝福你啊。我就看在旁边，哦，你刚才什么样子？现在什么样子啊？假冒为善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要表里一致啊，所以神看得很严重啊。如果我们里面有贪心啊，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们现在有拜偶像没有啊？贪心的意思就是你爱其他的东西啊，有些东西你很喜欢，可是那个东西是神以外的啊。如果你爱神以外的东西，就是像拜偶像一样啊。所以如果神在我们里面，神引导我们就不一样啊，我们就真的活出神儿女的样子。好，所以这个是要成为神的儿女啊。那成为神的儿女的话，你就必须要在光明中行啊。我们过去是属于黑暗的哈，在暧昧当中，可是现在呢，我们成为光明之子啊。所以过去我们不要跟这些不好的人相交，可是保罗讲说哈，并不是说我们不跟他们交往，我没有办法跟他们相交，就是心里面的东西啊，没有办法跟他们相交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他们互通有无啊。所以不要跟他们同伙，就是不要去接触他们，免得呢你会沾染这些污秽，被他们影响啊。应该是你要去影响他们啊，而不是你被他们影响啊。那保罗比较厉害啊，保罗说我向着怎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人，对不对？我向着啊有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向着外邦人我就怎么样也做外邦人。所以保罗可能跟他们一起吃猪肉或什么样子的啊，
因为是要传
福音，因为他要传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
可以
哈。所以哇，我去跟那些不良帮派啊交往，哇，他们去喝酒，开始定力，对
对啊，看你能不能胜过，你不能胜过，到时候你被拖下水，
到时候被拖下水。耶稣不是跟那税吏罪人一起吃饭喝酒吗？哇，他比较厉害，对
对
啊。所以那税吏罪人后来都哇都信主，我们呢跟罪人跟那些不良分子吃饭，结果呢谁输谁赢还不晓得。除非你生命很成熟，或者说神呼召你，如果神差遣你去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哈。神有没有差遣人去什么那些哈，比如说不良场所哈，还有吸毒的，神有差遣这些人去服侍，哎，结果甚至带他们信主，结了很多的果子啊。但是如果你自己神没有差遣你，你自己去的话，行不行？那就不可以啊！你不要自己大发热心啊！有一个人啊，就这样子，他十二岁信主的时候，受洗那天被圣灵充满，哇，他就觉得他为主大发热心，他就读到那段话：你像没有律法的人啊，就做没有律法以下的人，哇！所以他说：哇，我的朋友都是那些不良分子，所以哎，我要去得着他们，所以我要跟他们做朋友。就他一去跟他们做朋友之后呢，就再也不回来了。
对，老下水。
一直等到31岁的时候才有回头，你看中间隔了十几年了啊。所以他后来说，他当初为什么会离开神，就说因为他就是读了那段经文，他说我要去得着他们，结果呢反而被他们得着。可是神看他的心啊， 神后来把他挽回过来，真的是大大使用他。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说不要与他们同伙，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尽量不要跟他们在一起。那但是如果有神给你的使命差遣，给你的恩典，哎，你可以去啊，但是一定要有从神的差遣啊，你才能保护你。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神的儿女啊，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是啊，神的儿女就是光明的子女，因为神就是光，对不对？所以我们身上要有光，对不对？哇，基督徒都是容光焕发的啊！所以第八节里面讲，从前你们是暗昧的，暗昧的意思就是在黑暗里面，只有神才是光，没有神的话你就没有光啊。可是如今在主里面，你就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啊。所以当像光明的子女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发出光来啊。那光跟黑暗是怎么样？是不能相交的。你光跟光可不可以相交？
可以，
可以哈。你看一盏灯不够亮，两盏、三盏、四盏之后呢，哇，就变很多。你知道一烛光有吗？二烛光、三烛光，你知道什么叫三烛光？就是三根蜡烛的光，对啊。你的灯是一百烛光吗？一百烛光什么意思？就好像是一百支蜡烛，哎，很亮，对不对？三百烛光那就更亮啊。那但是光跟暗可不可以相交？没有办法哈。光一来，黑暗就不见了啊！所以光跟光是可以相交。所以讲到我们哈，成为神的儿女，就像光明的子女，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哈，哎，我们怎么样叫做光明的子女呢？啊，这里就定义的很清楚啊，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所以想到光，记得啊，你一定要知道那种相交，相交就是 koinonia fellowship 啊，互通有无。我们是跟神相交，对不对？还有呢，我们也是跟你们相交的啊。你看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三节啊，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什么相交啊。所以基督徒在一起聚会团契嘛，小组聚会其实就是一个 fellowship， 就是相交彼此。我们谈论神的事情，哎，光光相照，我们就哎，我们信心就被挑旺挑起来。我们读神的话语，你们有没有觉得啊，好像信心就起来了啊？然后呢，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我们是跟神相交，可是我们也跟你们相交。为什么能够跟你们相交呢？因为父在你们里面，对，我跟父相交就跟你们相交是一样的啊。然后第五节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啊。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好，我们现在跟神相交了，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的啊，你又在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误会的话、在犯罪的话，你就不是行在光中，你还是行在黑暗里啊，你就不行真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啊，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在与神相交的时候很奇妙啊，渐渐的，哎呀，我们的罪不知不觉就被洗净了啊。哎，不知不觉有些不好的东西，以前很喜欢的，对，可是后来你会觉得说以前好喜欢好迷的啊，现在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还有点不喜欢讨厌啊，因为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不好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是那个行在成为光明的儿女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跟黑暗相交，因为你碰到一些黑暗的东西，你觉得格格不入啊，你会不喜欢它啊。那是因为神的光在你的里面啊。因为所以我们如果是圣洁的话啊，我们就会跟他们不一样啊，跟黑暗是不一样。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啊。我们是要做世上的光，没有错啊，但是先让我们的光强一点啊。当你光还不足的时候，那边很多乌烟瘴气，你就会把你马上盖住了。第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啊。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啊，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啊，在他们中间来往，神要在我们当中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啊。所以光明的儿女啊，其实很简单，你不要行在黑暗中，你要行在光中，你就越照一人的路是怎么样，越照如同啊无证的光啊，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所以你要越行在光中，你就越怎么样，越光啊，你越仰望耶稣，你越跟他相交亲近他，你就越反照他的荣光啊。所以光明的子女就是这个样子啊。接下来第九节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圣经上讲果子是什么意思？你们身上有没有果子？这个岁月的果子在我这边啊，最近吃的比较多，这肚子又出来了，我的皮带好像又，哎，这个就是没有节制的果子啊。可是光明的果子的意思啊，就是呈现出来让人家看得到的成熟成果啊。所以借着时间的这个培养出来啊，所以果子就是当我们生命成熟所显出来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成为光明的儿女，我们就不再有旧的样子啊，旧的那个旧人的习性就要被脱去。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呢？你看到这边讲到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啊。良善是什么？谁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有没有啊？我们讲说，哇，神，你好良善哦，哦，不是啊，只有神才是良善。哎，可是我们可不可以结良善的果子？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我里面啊，神在我里面，所以只有神才是良善。我们因着罪，好，在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保罗也讲说，在我肉体之中，我没有良善，我真是苦啊，我没有办法行善啊。哎，可是光明一来，神的性情一来就改变了。好，我们就会结出良善，这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啊。然后呢，是公义啊，人是不是公义？不是啊，只有神才是公义啊。可是我们却成为义人，因相信的时候，我们就成义。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啊，直到日午啊。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可不可以行善？可以行出善来啊，行出善，越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到最后啊，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啊，会像什么样子？会像耶稣啊，我们会披上公义的外袍。你们有听过公义的外袍？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衣服啊，在启示录十九章啊，启示录十九章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圣经上讲他要来的时候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他要来做王，第二个目的他要来干嘛？
审判
啊，做王就是审判啊。第二个目的是他要来结婚啊，婚娶的时候怎么样到了啊？你看第十九章就是这样子啊，第十九章第六节，他听到这个有各样的声音啊，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怎么样？他做王了啊，那仇敌都在抬在他脚下，他要审判，他坐宝座啊。然后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是什么？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哎，我们预备好了哈。好，有没有怎么办呢？啊，你老公在后面敲门的。哎，好了没有啊？这个要结婚了，时间快到了啊。我们也要预备好了啊。预备好的结果，你看第八节，就蒙恩得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讲光明的果子，你看光明的果子就是你穿上一个光明的衣服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棒哦哈！这细麻衣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啊，圣徒所行的义，记得啊，不是我们行的，是谁行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行的啊，记得啊，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义都是什么？我们的义都是污秽的啊，可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就不一样啊，我们就是这个光明洁白细麻衣啊。然后另外一个果子是什么？诚实啊，这个诚实就是真理， 啊，真理。人是不是诚实的？你里面有没有真理？
人都是虚妄的。
人都是虚谎的啊，这圣经上讲啊。可是只有神他是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圣灵。那那个真理的圣灵也是一样啊，是真理的圣灵，是从父那里出来的这个真理的圣灵啊。所以你会发现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还有真理。因为如果我们行真理的人啊，必来救光。你可以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啊，你如果行真理啊，你就必来救光，救光啊，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一节啊。所以我们就能够行在光中，我们越行在光中，我们就越亮啊，越照亮我们啊。然后第四节讲说啊，总要查验何为主的啊所喜悦的事，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义的事呢，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啊，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是可耻的啊。我们喜欢在暗中行事，不要人家知道啊。那可是这东西会不会显出来？
会。
会什么样？谁把它显出来？
光
把它显出来啊。所以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啊。你们受到责备，你们心里的反应是什么？喜不喜欢受责备？不喜欢啊。不喜欢受责备，那你就不喜欢光，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要不要喜欢受责备？我们要学习，学习啊，不得不喜欢了。好，我们看一下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如果神光照我们啊，你会发现他有时候会责备我们啊。圣灵来叫人怎么样？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如果圣灵责备我们，其实这是好的事情啊，所以不要躲避。不要躲避他啊！刚开始不习惯，你可能会躲避，没关系啊。到越来你越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神在光照你的时候，这是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你躲避的话，表示你不喜欢光啊。你看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会读啊。神爱世人这个啊，然后第十七节我们也常读，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啊。他叫我们受责备，是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记得啊。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是要我们因他得救啊，所以他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这会有一个良心会帮助我们啊。然后第十八节讲，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看第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啊。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光，你拒绝神的责备的话啊，那你就是在黑暗里啊。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啊。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啊，真理他就会光照你。那我看照明我们里面很多的虚谎，很多不对的东西，要显明啊，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啊。所以也是一样啊，表示当我们能够来就近真理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是靠神而行。所以这个很宝贵的一个经文啊，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啊。记得啊，如果光显明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如果不悔改，这问题大不大？
大。
问题很大啊，歹疾怎么样？
抓掉，
这是台语啊，事情可大了啊，闹大了啊。你知道，耶稣讲过一句话啊，讲说，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有什么？
亵渎
圣灵啊，不得赦免。圣灵来干嘛？他是来施恩嘛？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我们亵慢那施恩的圣灵，他要光照我们。
黄牧师，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亵渎圣灵？
对哈，亵渎圣灵就是圣灵在做工作的时候。啊，他光照我们，他来施恩，我们却怎么样？拒绝，我们却不要，或者甚至说我们去侮辱、诋毁，这样就不行。
那如果说有些人他没有经历圣灵，
那他是无知啊。
那看到
如果说他顺服，算不算亵渎？
也在这个不顺服是不是？就看你怎么样一个情景。如果是你明明知道是神，有时候我们不顺服是因为我们的被肉体。所胜，被软弱所胜，可是做了之后你心里会不会
不平安？
不平安，心里会受责备，你还是会那样子，可是你一直把那个责备的那种感觉不平安，哦，不敢这个，这样的话就完了，对不对？因为你就一直拒绝圣灵给你施恩啊。 所以你看到耶稣不是十二个门徒吗？十二个门徒有一个犹大，犹大圣经上讲说他原来是属魔鬼的，可是神有没有给他机会？耶稣有给他机会。耶稣说我爱他的门徒就爱他们到底，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他也光照他啊，他也光照了他。耶稣不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当中，你们中间有一个
要
卖我，他是对谁讲的？
对
犹大讲的啊。可是圣灵在这当中啊，圣灵在这当中运行，就开启，就看你要不要悔改。所以圣灵在做工的时候，人们都是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其他的门徒怎么样？有没有看着彼得看着犹大说是不是你这样？没有啊，所有的门徒都怎么样？是我吗？他们头低低的话不敢看别人，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就是在跟着犹大在讲，可是别人都头低低的。所以后来耶稣不是跟犹大讲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吗？怎么样？他出去还带着钱去啊，然后他们还以为说他可能是去买东西救济穷人，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没有怀疑到犹大呢？因为他们都怎么样，都是想到自己都头低低的，想说哎呦，这要卖会不会是我，会不会是我。所以很显然是神明做工在这些人的身上。可是犹大呢，他硬着心，对不对？所以每个人说是我吗，是我吗的时候，犹大也说什么，是我吗，是不是我？然后耶稣就说你说的是。当耶稣回答他说你说的是的时候，为什么十一个门徒没有去把犹大抓起来？因为每个门徒都说是我吗，是我吗的时候，他都头不敢抬起来哈。所以耶稣讲你说的是啊，我刚才说我是我吗，你说的是我，就更不敢抬头了，对不对？因为犹大后来也说是我吗，他必须也要说嘛，因为每个人都讲，他不说那也很奇怪。那耶稣说是，你说的是对的犹大，可是其他的人因为头低低的。所以你看到这一段，你就知道哈，因为圣灵在做的是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却抵挡，我们让圣灵担忧，或者说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好，这个就是我们亵慢施恩的圣灵。所以他的罪到最后他就没有办法挽回。所以这边所讲的啊，责备也是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知不知道错了？有时候知道啊，有时候跟太太吵架，哎，名字好像我有理，怎么讲啊？后来我变赢了，可是怎么样？嘴巴讲赢了，心里嘛很虚，对不对？哎呀，好像不对，好像不对，这样哎，那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啊是圣灵在责备，你要怎么办？要悔改哦，你要道歉了啊！对，刚才话大话讲多了，怎么办？你就要去道歉。所以圣灵他会责备我们啊，当责备完，这是圣灵的光照。如果我们一直拒绝圣灵的光照，到最后呢，我们对圣灵就怎么样？没有感觉了。就像我们之前啊，我们有个良心嘛，你知道，你做坏事会不会紧张？
会。
到后来为什么不紧张？
我太
习惯了，对，习惯了。讲一次谎话的时候就会发抖，哎，一看就知道你讲谎话。到最后说，哎，奇怪，测谎器怎么测也测不出来。哦，表示你已经麻木了，你已经很刚硬了。同样的圣灵也是一样啊，现在呢我们不是用良心，我们是用圣灵啊。所以你要对圣灵敏锐，就是当圣灵在提醒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应，一定要柔软回来啊。所以才就是被光照，你如果不接受这个光的话呢，你就怕受责备，那你就一直在黑暗里，最后的结果呢，哇，你的这个良心好像是被烙铁热灌了一样啊，到最后圣灵再怎么样做你都没有办法悔改了哈，因为你心刚硬。好，所以这个就是这边讲哈，我们要做光明的儿女，被光显出来的啊，能够显出来的都是光啊。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原则啊。接下来哈，他讲，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啊。所以主他要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表示我们要跟主同行啊，行在光中。那从死里复活，你知道在阴间里面啊都是黑暗的啊。那生命，我们讲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如果拥有仪器，你就知道说一个死的人他就黑黑的啊，看不到什么。如果有活着的人呢，你会看到它里面怎么样， 有光啊，里面有光，因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啊，能那些热量在运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光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要醒过来，就是哎，神的光要进来，不只是这世界的光啊，你要从死里复活。你过去跟属灵的事情、属神的事情没有关系啊，可是现在呢，主他要光照你，因为主他就是世界的光啊。那神荣耀的光已经照在哪里？基督的面上啊。我们看一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四节啊，第三节那边讲，我们的福音若蒙蔽，就是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啊，这他们拒绝啊。然后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记得啊，我们传是基督为主啊，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第六节啊，这经文蛮好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啊！所以当我们越仰望耶稣，他的光就怎么样，就会照到我们的里面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成为光明的儿女，就是要常常被光照，常常行在光中啊！好，接下来啊，从第十五节开始讲啊，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也就是说哈，我们讲的智慧不是说世界的智慧，记得啊，世界上的人有没有智慧？哇，很有智慧啊，属地、属情欲、属鬼魔，魔鬼有没有智慧？
有，
很有智慧。可是这边讲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是基督的智慧啊，叫做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你就对属神的事情，哎，你发现你蛮有启发的啊。那我们在讲一些东西，人家可能你在讲什么听不懂。很抽象，很奥秘啊！可是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都要起来啊！在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讲的哈、啊，你可以翻过来啊，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啊第九节，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求，也为哥罗西教会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然后在一些善事上结果是渐渐多知道啊神啊，所以要就是有这个智慧的悟性，才能够啊知道该怎么样做啊，然后不要像愚昧的人啊，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因为现今时代邪恶啊，
明白主的旨意。
然后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为何啊！这个就是我们有了属灵的智慧啊，悟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这边讲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的意思就是把时间给赎回来。我们过去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日子都是白活的，在属灵上来讲都是白活的啊。我们信主之后，这个日子就不一样啊，但是要好好的爱惜啊，好好爱惜啊。所以这个能够。在主里面啊，这个，所以我们如果有智慧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啊。你知道你这一生还有多少日子吗？我大概知道我还有多少日子，因为人最多只能活120岁，所以我现在大概已经不到70年啊。所以你要数算啊，我们这个时间都会过去的，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永恒里了。啊，第十八节接下来讲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啊。他用醉酒跟圣灵充满来做个对比啊。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其实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圣灵掌管、充满啊。你充满就是掌管或者引导啊。你本来是按照你的意思做的，但是呢，现在你不一样，你是被圣灵充满。像醉酒的意思，就好像是你醉酒是被酒控制一样啊，所以或者说你是享受肉体的享受啊。那可是呢，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被圣灵充满啊。那有没有属灵的酒宴？
有。
我们基督可以喝酒对，啊，可不可以喝的 喝得像喝醉那样吗？不行，这有没有属灵的酒？
有。
属灵的酒是什么？
圣灵。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圣灵充满，像喝醉一样啊。门徒们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人们以为他是
喝
被新酒灌满了，人家以为他是喝醉酒，哎，好像有什么在控制他们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还没有啊。以前我们的复兴特会的时候，这个有不知道不只是新油，还有新酒。在聚会当中，大家好像喝醉了一样啊！你们有那样感觉？我好像喝醉了，摇摇晃晃。哎，可是你有没有看过醉拳？
就这样发生的。
哎，对对对，像那个醉拳哈，我们看他就是喝醉酒，可是哇，那个武功还是很厉害，可以打到人家怎么样？好像是醉，好像那种酒酣耳热，要醉不醉的那个样子啊。其实，当我们经历那种在灵里面的喝醉的样子，就是这样子，好像是你自己不能控制，可是可不可以被控制？又是可以被自己控制。你只要哎回来，理性一点啊，你不要进到灵里面，你好像会马上就回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看一下、啊、在雅歌旧约的雅歌的第二章啊，这边讲到心腹啊，他被良人带到一个地方。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啊！你知道在主里面的那种爱啊，喜乐满足是充满的啊，不是就一点点啊，一滴两滴。哎，给你喝酒，请你喝酒，两滴，那什么意思啊？哎，真正的你，如果王真有盛情的话，怎么样？你喝多少都喝啊！我们看那个以斯帖记这样子，王有命令说啊，这个御酒好太多了。你要喝的话，个人随愿，你要喝多少就喝多少，但是有个条件，你不能够勉强别人啊。我们中国人喜欢勉强别人，哎，多喝多喝，到最后把你灌醉啊。但我们在属灵上也是一样，神给我们的是很丰富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你看第二章第四节，他带我入筵宴所，一个天上的喜宴啊，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那个旗就把我整个盖住了啊。哇，这就形容得很好。筵宴所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啊，就是酒窖。酒窖啊，酒窖的意思就是都是酒。你们有没有去过酒窖？去 Napa 啊，有一次我去 Napa 那边，也就看它里面造酒、存酒的地方啊。哇，好多，那是以前做铁路工人他们那边存的啊。所以在属灵上也是一样，圣灵赐给我们是没有限量的啊。所以你如果要的话，你大大张口，它就怎么样？
大大充满
啊。所以你要被什么？被圣灵充满。所以不只是一点一点的啊，记得啊，圣灵给我们是很多很多很丰富的啊，神给我们没有限量，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你要有更大的渴望啊。所以要被圣灵充满，充满这个的意思啊，就是在以弗所书他用过几个地方啊。以弗所书用到讲到说是他要充满万有，你看神充满万有，他用的字是同样一个字啊。那教会是他的圣灵，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圣灵要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子，好，甚至无处可容啊。所以我们越被圣灵充满，我们越被圣灵掌管啊，那不一样啊，我们里面生命就会满溢出来，圣灵所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所结的果子不只是一点啊。而且是更多的，所以神在这边保罗就讲到教会啊，真正一个属神的教会是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好，记得啊，我们要更大更渴望啊，因为我们大大张口他就会大大充满我们啊。然后呢，如果你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现象是什么？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说方言，说方言，他们说方言讲什么东西？有啊，称颂神伟大，称赞神，赞美神的话，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方言？有人讲方言，对不对？有人懂得方言，听懂的方言，你听懂方言，真正的圣灵充满的方言是赞美神的话。但是如果你不是圣灵充满，你会不会讲方言？还是可以讲方言的，可能你讲的方言是有一次啊，一个聚会啊，有个人就起来讲方言。平常有人就替他翻方言，哇，讲到神伟大如何如何的。可是有一次他又讲方言，结果呢他不敢帮他翻，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帮我翻？你难道你刚才没有听懂我讲那个方言？说我听懂，可是我不敢，因为你所讲的方言内容就是你跟你太太吵架的内容细节。为什么跟他吵架？ 所以心里充满的，口里就怎么样说出来啊。我们讲方言其实就是我们用灵在说话啊，我们悟性不知道，所以你的灵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你说充满你就讲出那个东西啊。你会不会有没有人会被撒旦充满？有哈，圣经上有没有讲被撒旦充满？
不是，有时候方言祷告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个意思，可是比如圣灵会把那个意思让我们能够自己能够理解。
对，有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理解啊，有时候需要人
有时候启示的智慧就从方言祷告来的。
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哈，讲到亚拿尼亚、撒菲拉有吗？哇，这个是圣灵在教会做很大的工作的时候。可是亚拿尼亚、撒菲拉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
死了
哈，被击杀了啊！他为什么他欺哄圣灵？你看到第三节这边，彼得说了一句话啊，第五章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怎么样充满了你的心啊，叫你欺哄圣灵呢？好，所以神他很乐意来充满我们啊，只要我们愿意。但注意啊，我们如果里面没有被对付啊，没有被洁净的时候，你会发现充满我们的那个灵啊，那就不见得是从神来的，可能是你自己的灵啊，你里面啊对太太吵架那些不满，那你就说出来啊，那这样就不行。可真正的被圣灵充满，你所讲出来的是赞美神的话啊，所以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诗章的意思就是诗篇啊，旧约的诗篇，在过去旧约的诗篇是可以唱出来的啊。颂词呢，颂词的是就是不是写在圣经上的话啊，就是有人写赞美神的一些诗歌，就像我们现在的诗歌啊，并不是出于圣经上的话，但是他也是在讲赞美神的。那灵歌呢，有的人用悟性歌唱，有人用灵歌唱啊，所以灵歌就是用灵歌唱啊，或者说你唱的歌并没有一个很特定的什么旋律或者什么样啊，你就把它唱出来了。可是很奇妙，你灵歌唱出来会不会很和谐？真正的灵歌会是很和谐的啊。我们教会是常唱灵歌啊，所以你越唱灵歌的话，你就越能够熟悉啊。所以这个就是不是用你的头脑啊，就是很即兴式的，你就可以把这个声音唱出来啊。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唱灵歌的呀，蛮成熟的人啊。所以都是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征啊。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啊。所以感谢就是你会觉得说哈，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凡事都是好的啊，万事都是互相效力。我们感谢不是因为啊日子平安顺利才感谢啊，我们什么事都感谢，对一些不顺利的事临到我们的事，我们都要感谢，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哈。然后就当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那后面就讲到这个顺服了啊。那顺服之后呢，就提到说这个做丈夫跟做妻子的一个本分啊。好，那我们就把这个留到我们下次讲啊，因为下一次啊，你看到这个讲到顺服啊，保罗讲了几种啊，几个关系。第一个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啊，第二个是儿女跟父母的关系，第三个呢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啊。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要顺服啊，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啊，然后仆人顺服主人啊。那就是讲到说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我们该有的一些为人处事的啊道理跟原则啊。那因为这个跟后面，所以我们把它留到后面一起讲啊。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就是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啊，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已经在我们身上做印记，但是圣灵不要让它只是只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啊，我们的里面老我很大，而是我们生命要让它掌管的时候就不一样，圣灵会怎么样，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呢，你就被圣灵完全充满，完全掌管啊，不要你现在还是被谁掌管，被你自己啊，你还是被你自己充满，被老我充满那就不好啊，所以这个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啊。这个荣耀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有问题留下来哈，没问题，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三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赐下你宝贵是圣灵给我们，主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要完全的掌管我们，主让我们 读了今天你的话语，主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爱惜光阴，主我们要知道你的旨意，主这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若不是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你，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的旨意，但圣灵在我们里面会光照我们，会责备我们，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喜欢圣灵来光照来引领，甚至当我们面对责备的时候，主求你给我们柔软的心，叫我们能够马上悔改，让我们接受这个光，因为光来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黑暗里面的污秽要除去，让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多的与你相交，能够行在光中，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更新变化，求你恩待我们教会，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行在光中，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圣灵，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谢谢你，让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愿你一路扶持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位置时候为止。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去过一些教会，这个教会牧师也非常的有这个生命啊，这个门徒之间，这个弟兄姐妹之间也都非常有爱心，但是他们不高举圣灵啊，
不是高举啊，不要讲高举，他说我们不讲圣灵。我特地给他谈，从那搬家以后，我们去了六七个教会，说是跑回的自己教会那么远。我们去了六七个教会。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教会有没有圣灵？
那个教会有没有圣灵？
那做的圣灵。
对，一样。
做圣灵一定有。
对。但是圣灵做的工作很多啊，启示光照，还有开启啊，给我们智慧的悟性等等，这个都包含在里面啊。那每个人领受也不一样，所以通常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彼此尊重，我们所有的我们自己要持守。有时候我们有的是别人没有，别人有的是我们没有的。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让我们就可以彼此顺服啊，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说哦，我要向你学习。那当然有时候别人会讲我们攻击我们，但是圣灵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就也不在意他们说的话，我们会说哎，他们说的他们不明白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知道，那有些话他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说什么，那就不要说，那也不要去判断他们，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
我们只是想要小的了解那个教会，我们去了六七个教会，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一定是像圣灵做的，如果不是圣灵做的，我们人也可以做一些好像很好的工作，外面可以弄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都可以，那这个的话，但最重要的是个实质，圣灵的意思叫说我们的信仰有个实质，但是你可以把实质拿掉，你还是可以，你也可以做得看起来还不错，就像格林汉姆斯讲的说，如果教会把圣灵拿走，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对，那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去判断的啊，就说你可能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漂亮的外表，那但是这是出于人自己在做。
但是如果可以看到耶稣的话，
那会不一样，会不一样哈、啊。因为像保罗，他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好，他说哇，我按着律法，我是无可指摘的，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可是当他认识耶稣之后，才发现哇，以前我认为好的，原来是不好，啊。
这个。
所以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啊，就说刚开始他反对圣灵工作或怎么样子啊，认为说我这个做的是很好，可是后来认识主之后，就像保罗那个经历，我以前以为觉得这是好的，与我有益，才发现呢这个反而让我越加的骄傲，反而让我越加的。
好，我要打个岔，我是请你吃一点饭钱，那个饭钱哈，如果清的就很好。饭钱里面有那个纸跟那个，好像那个叫硫酸那个哈，那个对喉咙非常好。我在台湾哈，有时候。以后喉咙发炎的时候，吃两天的清饭起就
清
饭起，维他命 C 很多，要多吃一点，要不然你讲了我听不到。
谢谢谢谢，好谢谢。
好，
好。 好，所以最重要是，因为哈，我们如果自己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有时候别人这么一讲，我们会摇动。啊，别人这么一讲，我们就说，哎呀，是不是我们错了？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很清楚，回到圣经，哎，圣经怎么说？然后他讲的东西好像跟圣经不，哎，我们也不必跟他讲。那我们自己很稳定，笃定就好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寻求的是谁，我走的路是什么，那这样就好了。那所以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根基打稳，我们看到别人或者听别人讲话，我们就不会摇摆。
对，
谢谢。
而且那个教会啊，我们查那个历史啊，那个老牧师当时创办的时候，真是好爱主的。
是
是。
对，
去了好多教会，都感觉到很不错。当时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就是。
我们看你结果我们的那个原住民的那个 DVD 啊，
彼岸
啊，彼岸里面不是有个东西叫正果吗？
啊，正果不是，对
啊，对不对？
对对对。
结果、那个、
三番不老请。
你晓得在哪个叫
Mountain View？
对，我知道。
哦，你也晓得。
对，我们晓得，我们也请过正果牧师来。对，我们跟他，我们很多传统教会的牧师，我们也邀请啊，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那个教会你感觉怎么样？我们也去过。
我是没有去过那个教会，苏牧师去过啊。那其实
很多教会真理都非常的扎根的。
嗯，对。
那我们有点 surprise， 这个牧师在那个教会。
啊、嗯、是，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讲圣灵或怎么样，他的生命可能就流露出那个神的生命在他身上。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是说你讲什么我们来判断，而是看你所行出来。那所以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尽量为什么讲说我们不说他们怎么样，我们都说哦，都是弟兄，感谢主，神恩典在他们身上。我们都从正面去看，我们也接纳，我们也很尊重他们，不管他们说了什么啊，我们还是很尊重。
弟兄姊妹们也都很有爱心，嗯，因为听起来都是很的，但是里面就没有办法。
不能耽搁他。
哦，对对，他今天讲到，对。
还有一个哈，那个从圣灵入门，
就是我们心里头啊，
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你从圣灵入门。从圣灵入门之后，你尝过那个滋味，对于有一些觉得是好像少了一些东西的，
就是对，
你会感觉，所以你感觉说你就没办法饱足，那 OK， 你就找到合适你的教会，这个就是变成你属于这边的肢体，所以你就是我们的一个肢体。
好几个教会离给我们很近哎，
是，我知道在蒙特利尔那边，
不是，那蒙特利尔还最远的，
还最远，
那个是最远的。还有像他刚刚讲的那个第一个、
啊、
很近，还有两三个都好近，只有五个多嘛有
哦，
那我开在这里就这么远，
怎么样，
而且那个太阳光照他今天看来就好不容易他开的，所以我就没有开了。
哇，
嗯，
那你们呢，觉得去那边可以习惯吗？就是
我是习惯，因为这个教会如果有耶稣基督的这同在的话， yeah，
对
啊，我就可以进去。
对，或者是也有这样子的，就是说你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但是你到教会还是一样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是可以跟在一起，不是不能在一起、啊。哎，
再看看求主引导，
我真是祷告了已经一两年了，为了这个事情。啊，那你去了？
为什么黄牧师那个传统教会的栽培出来的学生就是传统？
对，因为
他要讲，